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你所收听的呢是希伯来书的讲解，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第三章开始。在上一次我们说到第二章末了的结束呢，是一个新开始的论点，一个新的题目。可能呢我们时间不够没有讲解，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只要记住在第三章开始的时候跟第二章末了的是有关系的。因为第二章末了提出一个主题叫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耶稣基督的身份呢也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不仅是神的儿子，他更是要救拔他的弟兄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我们读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当然这个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这句话现在就很自然了，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不过呢这里讲到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圣洁两个字呢也可以了，因为前面说过他使我们成圣啊，那是他自己是圣的啊，但是呢他又使我们成圣啊，所以他说呢啊，那些得以成圣的啊和使人成圣的都是出于一啊，都同一个源头。那么底下说呢同蒙天召呢，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同蒙天召怎么回事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也是和以色列人一样蒙了这个呼召啊，这个呼召是要做圣洁的国度啊，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讲得很清楚，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我们蒙召呢是为了圣洁。作者提出呢希伯来书作者提出这个同蒙天召的最基本的思想呢，是希望啊这个信的人能够思想属天的事情，不再徘徊打转在旧约的字句中间。那么这个同蒙天召呢，叫我们知道从天上来的呼召不是要叫我们注意地上的事情。所以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要我们思想耶稣，这里很清楚了，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耶稣啊，这个所以呢有很多歌是从这里开始的，叫我们思想耶稣。这个耶稣前面加了一段形容词呢啊，叫着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当我们去思想耶稣的时候呢，他要叫我们注意他是使者的身份，又是大祭司的身份。祭司的条件呢是对神忠心，所以我说呢，如果我们记得上一章的结束是讲到啊这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呢，现在这里作者主题呢就引领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位大祭司啊。第二节他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那么对大祭司呢讲的忠心的这个点，犹太人呢对摩西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啊，尤其是呢当时的世代过去以后新来的世代对于摩西颁布旧约十条诫命呢更加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在当时世代人可能还反对他，可是呢以后的人对摩西没有不这样，没有不佩服的啊。就着人这一面来说呢，他也可以算是以色列的开国者，他不仅率领他们出埃及，又颁布律法，并且设立了祭司制度。摩西自己没有做过祭司，但是祭司制度从摩西出来的。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个神在会幕中啊呼召摩西，告诉他祭司这个侍奉的制度。在以前并没有祭司的制度啊，所以出埃及记24章4到8节，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呢，还是摩西叫了少年人去撒血，还不是叫祭司，因为没有祭司。那么但是呢利未人的身份已经早在神的拣选之中。这个制度还没有出来啊，并不表示没有拣选。一直到他们到了西乃山啊，摩西上山领受了十条诫命，下山呢才开始立位的侍奉，亚伦呢才开始蒙召为大祭司，开始建造会幕。 这个山上的样式，希伯来书里面常常提到山上的样式啊。以后呢，开始讲到祭司的事情，所以我们明白呢，是先有了会幕的结构，有献祭的时候，才有祭司的身份啊。祭司的责任就是献祭，祭司的体系是从摩西开始的，这是我们旧约的一个通盘的了解。天使经中保的手设立律法，也是从摩西来的。这个设立的律法很多其实就是祭司的规定啊。摩西的身份地位很特别，他是律法的传递者，又是祭司制度的开创者，他还有许多地位，当然啊，所以他在以色列人心目中呢是相当高的。那么，但是他自己说呢，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很多人可能以前跟我读旧约一样，也是一样的领会，以为指约书亚，其实不是，约书亚不是先知，那么指撒母耳吗？也不是。那么以后读到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了。那么这一位先知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原来呢，摩西的职分都归结在耶稣基督身上。希伯来书这里讲呢，他比摩西更尊贵。好，这里呢我们就提到了，他头一个比较呢，神的儿子比天使更尊贵，这里第二个要来的呢，就是他比摩西更尊贵啊。那么也许应该从第三章起呢，一直到看第八章这一段大的结束，先做个通盘的了解啊。那么究竟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基本上他把旧约中间每一件事情都加上属灵的解释。原来呢，他在旧约圣徒看见的呢，只是字句的意思。但是呢，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看见字句以外的啊。那么头一件讲到比摩西更尊贵啊，先提到摩，这里呢，作者是先提到摩西的使命，然后解释安息日，因为摩西呢是他的使命是要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虽然作者讲约书亚，但是事实上还原则还是在讲摩西跟他的律法。那么作者独特的写法呢，因为摩西的地位特别，所以以色列人属灵的事情从摩西开始，摩西跟祭司制度不能分开，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安息也不能分开。那么作者讲完了摩西跟祭司之后呢，却把最出名的大祭司亚伦撇在一边，又讲到另外一位新起的祭司，这位新约的祭司呢，根本不是摩西设立的。那么我们怎么会想到，怎么也不会想到，作者竟然会把麦基洗德拉进来。那么其实呢，这个才是他的重点与主题。讲到麦基洗德呢，其实就是为了讲基督。作者呢，就把摩西、安息日跟祭司连在一起，透彻的分析了祭司制度。但是又看见新的职任，所以从第五章起，麦基洗德一直讲到第八章。那么这里呢，作者叫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呢，思想他是我们的使者，为大祭司，就是这个事情啊。他思想他所做的事情，他事情背后还有属灵的讲究。那么读经呢，我们盼望也能运用这个方法啊，来训练我们的思路。那么很多时候呢，读经呢，有人不肯花脑筋，读书不求甚解，读圣经是享受，只要灵里摸到生命感觉就好了。我完全赞成，可是呢，这里还要加一层，这里清楚的要我们经过思想悟性来明白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要思想他怎么样忠心，因为他也称为使者跟大祭司。好，现在呢，我把整个的第五章第八章也都提了一下，再回到这里的第三章啊。我们看使者的意思，使者呢，他的原文就是使徒，也是奉差遣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奉差遣而来的，这个奉差遣十二使徒不能跟他相比，因为他是神直接差来地上的。他的身份既然是使徒呢，一定带有使命。耶稣基督的使命呢，是包括了他来到地上的一切的工作，就是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包括上十字架，这是一个大的题目。但是还不仅这些啊，太多太多了。那么这里讲到大祭司，因为他两个主题，一个讲使者，一个讲大祭司。希伯来人都知道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但是主耶稣自己没有在圣殿里面服侍过啊。那么他是，底下作者也解释呢，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的。那么作者会解释，那么现在还是回到这段刚开始的时候，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那么作者语气这么恳切，而且呢亲切，要我们思想大祭司的敬忠啊。这里提到摩西，他和他所设立的利未制度作为对比，那么神直接打发来的使徒呢，他的地位比摩西更加尊贵。那么好，现在我们看摩西有多尊贵啊，第三节第四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啊。这段经文不太容易了解， 那我们先看看啊。那么这位使徒呢，要来建立不同于立位系统的侍奉。摩西怎么样建立立位系统？在神的家中，他对神全然敬忠。那么这位使徒呢，必然要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那么这个荣耀呢，是不能相比的层次。那么荣耀呢，这个相比是什么呢？这个相比呢，对照的如同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加珍贵。所以呢，这里有很深的思想，很复杂的思想，讲到摩西建造神的房屋，但是耶稣基督是房屋的建造者，换句话说，他是监工，他是主人，不是跟摩西来比工作做得多做得少，乃是呢，因为摩西在耶稣面前如同被建造的那一位啊，那么好像是个房子一样，这是不平等的比较。对比呢，只是要说到两个人敬忠，都是敬忠的啊，但是其实摩西和耶稣尊荣不能相比。主耶稣是真正建造房屋的那一位，房屋呢都必须有人建造，那么谁去建造呢？动手的是摩西。摩西跟任何人都可以建造房屋，但建造的这个万物呢，包括摩西在内，乃是神啊。我不晓得我讲的是不是清楚，因为摩西好像在那里建造房屋，他是动手，他其实也没有自己动手，只是把蓝图给人看啊，给这个他的同工们看。但是呢，耶稣基督是建造房屋者，那是真正的房屋的主人啊。所以这里几层关系：第一个，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造房子是摩西的工作；第二呢，其实真正建造的是神，这个家呢，这个圣殿房屋也好，这个家就是神的居所，是指以色列的百姓，当然也可以指着圣殿啊。耶稣基督地位不一样，摩西呢只不过是建造了以色列的家，连摩西自己也是被建造的，因为建造万物的就是神。那么第五节第六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里一连几次提到神的家啊，他的家啊，这个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要建造房屋呢？当然有房主啊。为什么要建造这个家呢？摩西是个工头，神派他来建造一座房屋。那么房屋的主人是谁呢？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家是为了耶稣而建造的，所以摩西建造以色列，建造神的家，为了谁造呢？为了家主人。摩西的建造是为了耶稣。好比说呢，我今天花钱要造个房子，我是主人，我找工人来做，他们造我的意思。若他们全然尽忠，就是好工人，应当得的称赞。房屋是我的，他们是为了我建造的。那么当然，建造完毕以后，是我住在里头。工头虽然建造，他并没有住进去。那么摩西呢，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这个当然有荣耀，但是比起房屋的主人呢，实在比不上。摩西呢，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事情。基督为儿子的治理神的家，这个比建造神的家更深一层意思。那么建造跟治理还是不一样，房屋建造起来了，里面的管理安排必须要照着他要的样式，因为他是房子的主人，这是他的治理。这个房屋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计划而建造的，这个观念呢，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啊。好比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么大家知道提摩太前书这里的前后文是指的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以这个后面一段呢，是讲到在神的家中进进出出啊，也就是说这里讲到的呢，是建造教会的目的。所以保罗吩咐提摩太说啊，你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这我们就看见上下文的关系啊。所以这里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为了叫耶稣基督从教会，从他的家中被彰显出来。这是敬虔的奥秘，是保罗教导中间一个重要的思想。那么希伯来书这里观念也是类似的，讲到神的家的观念，摩西敬忠的观念。摩西所有的尊荣是因为他忠心，但是基督为儿子的尊荣是除了他忠心之外，他也是家的主人，这个不一样的。他的尊荣是因为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摩西永远赶不上耶稣基督的荣耀。那当然虽然如此呢，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也绝对是忠心的啊。所以第六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里讲的我们是他的家，讲到我们的坚持，我们的盼望和胆量啊。那么这句话呢，我们需要跟十四节一起来比较。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么这两句话呢，一对照之后，你才知道前面讲的便是他的家是什么意思，因为都有坚持到底几个字，结构上是一样的，是同一个思想。 作者呢把这句话铺开了，用对比说明，为要叫我们坚持到底。前面一半放在神的家上面，后面一半说到我们在基督里有份，前面一半说到盼望和胆量，后面一半说到信心。那么这个思想是一个，总括的意思叫我们坚持在信心里面，在基督里面有份，我们就是神的家了。这是希伯来书做的一个复杂的思想，他前面讲的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因为他前面前文在讲神的家。那么底下在结论以后就说呢，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因为后面一半讲的基督里有份。而同样的思想呢，就是说什么叫神的家呢？是在基督里有份，因为在基督里有份就是神的家了。那么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家这件事情，他们有神家的观念，从雅各开始他们称为以色列家，先有以色列家才有以色列国。作者的意思呢，需要我们坚持到底，我们有盼望有胆量，这个不是杀敌克敌的胆量，但是在信心上面夸口，是出于信心的胆量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和目标，那么这两句话对比呢，起初确实信心就等于是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因为我们的信心就是盼望和胆量啊。我们确实知道什么是神的家，我们具有可夸的啊，有可夸口的盼望和有确实的把握，这些态度表明出来就是信心。我们如果能坚持到底，结果就在神的家中有份的。换句话说呢，摩西治理神的家所没有成功啊，我们假设我们明白这里意思是摩西没有成功，是旧约神的儿女不能坚持到底。那么这也是希伯来书一个主题，叫我们坚持到底。他们呢忘记了神的旨意，没有注意到神对他们的呼召，没有明白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啊，在他们忘记了这个属天的呼召啊。那么今天新约百姓说同蒙天召的这个圣洁弟兄蒙了天上的呼召，这个呼召呢叫我们在信心上面要坚持到底啊，叫我们可以确定进入神的家，能够进入神所指定的盼望目的啊，在神的安息中间。所以我们蒙召进入神的家，神也给我们盼望，我们应当有确实的信心，有确定的把握，而且坚持到底。第七节到十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在旧约时代呢，神的百姓没有坚持到底，没有进入神所呼召那个属天的呼召，没有进到神的安息里面。这里讲的四十年呢，就是指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代，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因为他们心里刚硬，在旷野里面试探神惹神发怒。这些事情呢在圣经旧约里面记载反复提及。那么从出埃及记的开始呢，以后民数记一路记载下来，不断的背叛神，四十年是空白过去了。如果啊旧约中以色列人年表写下来，可以看见呢圣经里记载的事情多寡是不一样的。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第一第二年有事情记录，以后三十八年在旷野里面迷途一片空白，一直到他们快要进迦南之后最后一两年又开始记载他们的事情。那么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简直没有记录的价值，乏善足陈的，因为他们不能得到神给他们的盼望，他们也没有坚持他们的盼望，没有确定的把握，没有信心，也没有胆量。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旧约历史最失败的一次呢，是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窥探，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十个探子都没有信心，他们说那个地的城墙顶天的亚纳族的人像巨人一样，他们看我们如同大母，我们自己看自己也是如此，这都是没有信心的话啊，就是不信神的应许，所以他们不相信神要他们进去呢，他们神就不带他们进去。那么加勒和约书亚呢却另有一个心智，他们说我们都能进去，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神要带我们进去，神已经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的信心不在乎自己，乃是出于神，这是信心的秘诀。那一个时代过去了，他们在圣经留下的见证是在旷野里面试探神惹神发怒，神呢曾经说他们十次试我探我，心里迷糊不晓得我的作为。他们经过这么多年被神带领，但在最紧要的关头真正快要进去的时候呢，一点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恩典与不认识神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在旷野退回，结果倒闭，他们没有信心，因此神说呢你们不能进去了。他们又后悔，又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吃了个败仗啊！他们真的没有法子进去，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所以又在那里打转，在旷野里一漂流就是四十年。 那么诗篇中呢，有几篇是以色列的历史诗，讲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漂流的经历。那么这是为了教导之用的，使以色列子孙容易记住他们的经历，他们世世代代相传。如果他们都知道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是因为没有信心。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当然，当初以色列人领会是不能进入迦南，这里却是讲的不能进入我的安息，神的安息。这里有个讲究啊，我们如果读到第四章就明白了。那么现在呢，先按下不表，讲信心的问题。十二节和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啊。这里说不幸的恶心啊，这个存着不幸的恶心啊。那么这里跟第一节一样呢，都称我们是弟兄啊，弟兄们啊。那么我们应当进入神给我们的安息。所以我们这里说呢，这是他第二次的劝勉啊。第一次的劝勉呢，是讲到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么第二次劝勉呢，称叫我们有信心进入神给我们的安息。若是里面不幸的恶心，是因为被罪迷惑，被个人的私欲牵引，心里刚硬。以色列的百姓很清楚他们列祖的失败，他们的行为，但是呢自己也是迷糊啊。他们常常呢讲圣经，但是不懂得接受历史的教训啊。那么最近的一次就是新约里面一次呢，斯蒂凡在寻道以前也讲论他们的历史，他从亚伯拉罕讲起，又讲到大卫建造圣殿，希望他们接受教训，但他们同样没有信心，存着不幸的恶心，甚至把斯蒂凡打死。那么这里呢，希伯来书给我们的勉励是叫我们有信心啊。那么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心里刚硬，不信神的话。信心呢，不是感觉的问题，而是根据神的话。有些人呢啊，他很教导很正确。那么当然我们讲的信心的问题，讲的神的医治这一类都是正确的。可是呢，神的医治一定要有先有神的话。那么若不相信神的应许，事情就不能成就啊。若神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硬着相信所没有应许，也不可能成就。这里呢，摩西对以色列百姓传讲神的话，他没有打折扣，他是全然尽忠。但是以色列百姓不接受摩西的话，他们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是他们的历史。如果我们读圣经而没有信心，当然也会弃绝神，这个当中没有什么中间路线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同为弟兄的应当天天彼此劝勉，在信心上互相鼓励，使我们能坚持到底啊。那么所以这里呢，的确是天天彼此相劝啊，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十四节，我们而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起初的信心呢，就是蒙召时候的信心，是指着希伯来信徒当初得救时的简单信心。当然可能也可以引申到我们信主以后最起初那个最单纯的信心。那么这些希伯来信徒呢，他们得救时候相信了耶稣基督，相信他的救赎而离开了犹太教啊。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足够使他们脱离审判，但是他们呢现在又回去献祭啊。上次我们也说过，希伯来信徒有这种危机，回到犹太教去啊，又要回到从前旧约的这个祭司系统里面去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有危险，因为呢这样就会离开神呼召他们进入的目的啊。这里或者需要解释一下，神呼召他们进入旧约，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所有救恩的果效。他们如果回去守旧约呢，就不能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果效了啊。他们守旧约的礼仪呢，是因为不明白不信，所以没有达到目的。那么今天呢，他们既然蒙了一个新的呼召，这个属天的呼召叫他们从旧约出来接受基督啊。这个信心呢他们已经一次曾经有过了，但是不能坚持，所以不会在基督里有份啊。所以呢，这里一个清楚的对比，当初蒙了旧约的应许要进入迦南地的安息，今天呢蒙了基督的护照要得到在他里面的安息。如果不能坚持的话呢，就不会与基督有份啊。那么或许有人要提呢是否关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啊。那么这里呢，我想不是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问题。所谓与基督有份呢，不是仅仅指得救的问题，乃是与基督一同做后嗣，一同掌权等等。若是一个人得救以后信心丢失了，我相信他可能会得救，但是呢与基督无份，因为没有法子领受基督所得的产业，在他的产业上面至少无份。这个产业是为了与他一同坚持到底的人，在信心上坚持，在这个路上一路往前啊，那么才会有基督里的丰盛。 那么所以从经历上面看呢，信主的人呢，离开信心道路就不能享受在基督里的喜乐啊。很多人呢是半途而废，这是很可惜的地方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这里讲到啊，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的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啊。那么这句话呢出现了三次，三章七节、四章七节也同样的话。那么这里呢，我没有法子仔细讲了。不过诗篇九十五篇所讲的呢是写诗的日子，又说明以色列人退回没有得着神的应许啊。旧约中间因为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丢弃了信心，不能进入迦南。今天在基督里若是没有信心，也不能与基督有份，这是很清楚的对照。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十六节到十九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这里提出一个重点，那么以上几节是比较，那么提出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因为不信。他们为什么惹神发怒呢？神不是领他们出了埃及吗？不是神所拣选呢？怎么说神不喜欢呢？他们死在旷野，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罪，但是呢，他们基本的原因是不信。这里很清楚，把就业中间神能够做的跟结果没有成功的事情放在最基本的立场，就是信心的问题。神有能力带他们进入迦南，但是他们不信。如果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呢，顺服呢，神一定会带领他们进去。如果他们当时第一次就有信心，第一次就能进入迦南，没有信心惹神发怒，不是神预先在盼望之内的，神十足给他们机会，他们竟然不信，所以他们被丢弃在旷野中间。好，今天呢我们课程的讲解就到这里为止。底下我要给大家出两个习题，头一习题应该比较容易，就是请说明为什么基督比摩西算是更尊贵啊！你可以引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话，但是你引用中间呢，如果你能够更深的说明这个原因就更好了。我再重复一遍，为什么基督耶稣算是比摩西更尊贵啊？题目就在这里，答案呢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好，第二个问题，他所讲的是信心的问题啊。那么这里呢，我要给大家出的问题就是说，请你复述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而把信心这件事情作为所有的答案。换句话说呢，从信心的角度解释他们不能进迦南的原因。这里我所要求的呢，不是道理，而是使大家对圣经更熟悉一些。你可以从旧约里面举出十件、二十件历史，都可以说明这个点。我再重复一遍，从信心的角度解释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的原因。你可以分析几件事情，讲评几件事情，答案都在这里了，就看你个人功夫。好，我这里两个题目再说过一遍。第一个就是请说明基督耶稣比摩西算是更尊贵的原因是什么。第二点呢，从信心的角度来分析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的这些事实原因在哪里，这些事实怎么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信心。好，我们的题目呢就出到这里，非常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讲的是希伯来书，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学，再见。